一盏灯，一个人，一杯清茶，一部收音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午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
城市之声，星期六晚十点，似水流年，欧阳婷和你有个不变的约会。
你好吗？我是欧阳婷。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海洋，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但它一直在那里，总会在那里。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似水流年，我们心灵的流放地，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好了，这个时候欢迎您回到今天晚上的似水流年。看看手机短信平台上来自顺德的飞扬告诉我说，他说今天的天气是热辣辣的，夏天听似水流年和冬天的感觉会完全不同，因为我这里没有空调，房子里的三台风扇全是开着的，比较喜欢冬天听似水流年，躲在被窝里听很温暖，而现在却是在冒汗。但是还是希望夏日里的四十六年会给你带去一份清凉的感觉。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会注意到细节的力量，其实生活当中会有许多细节，甚至根本都不起眼的一些细节，但是却可以折射出你的人品，影响到你的人格，决定你的发展和未来。你的所做的美好行为不一定都会有美好的回报，但是糟糕的行为一定会有糟糕的返还。一颗懂得感恩的心，一个甜美的笑容，一句简短的问候，尽管都是些最细微不过的表现，但是日久天长，他们所带给你的回报会远远超出你的想象。一起来分享接下来的品味人生之你的成功你决定。
是不是所有成长的过程都会有许多的迷茫和疑惑？是不是一定要经历挫折才能够学会像鹏鸟一样飞翔？
品味人生。
早晨我驾车上班的时候，通常会遇到三个卖包的年轻人，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卖包方法，但是其中一个人总是能够最先卖完报纸，事实上另外两个人所处的位置比他优越的很多。等我日复一日的从卖报人身边经过的时候，我逐渐意识到那个人的成功与他选择的位置毫无关系。这个卖报人总是站在丁字路口，他永远是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当乘车人招手索要报纸的时候，他缓慢地走过去， 当顾客刚看清他那招牌式的苦瓜脸的时候，他已经生硬地把报纸塞进了车窗。如果赶上雨天，就很难觅到他的踪影。一般情况下，雨天买不到他的报纸。我并不怪罪他，但当我迫切地想买某一张报纸而又无法看到的时候，我就难以忍受他这样的工作态度了。所以后来我再也不从他那里买报纸了。第二个卖报人站在十字路口，红绿灯带给他不少便利，一旦乘车的人被红灯所阻，他就前前后后的在停下的车队旁奔跑着，大声叫喊着他所卖报纸的名字。我有几次试图从他那里买一份报纸，但是都未能如愿，因为他总是忙于奔跑，很难锁定他的位置。我招手喊叫，但他似乎从来就没有注意到我。第三个卖报人则总是固定地站在繁华街道的中央，双腿略微分开以保持他的站姿。他的手中拿着几份报纸放在胸前，以使司机和乘客从他身边驶过的时候能够瞥一眼大字标题。他从来不随着车辆走动，他总是等着他的顾客驶向他的身边。他用使人愉快的早上好问候每一个从他身边经过的人。当有人慢下来打算购买报纸的时候，他的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他友好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我驾车离开的时候，他在后面大声说道，谢谢你，祝你有快乐的一天，明天见。他总是设法在卖出报纸的几秒钟之内把这些话语说得清清楚楚又悦耳动听。没错，第三个卖报人是我最喜欢的。想必你会说，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卖出一张报纸吗？但是我们完全可以从三个卖报人身上体会到很多的东西。你的工作可能并非是你理想中的工作，但你完全可以凭借你今天所做的一切使自己感到充实和快乐。即使是几秒钟的短暂时间，也同样能给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不要因为时间太短暂就忽略自己的言行。你所做的美好行为不可能都会有美好的回报，但糟糕的行为一定会导致糟糕的返还。一颗懂得感恩的心，一个甜美的笑容，一句简短的问候，尽管都是些最细微不过的表现，但日久天长，他们所带给你的回报会远远超出你的想象。战胜竞争对手最好的方法就是提供更好的服务。这天早上又下雨了，第一个卖报人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第二个卖报人拿着湿漉漉的报纸继续在车流中来回的奔跑，第三个卖报人依旧站在他的位置上，身穿一件鲜亮的黄色雨衣，胸前的报纸被严严实实地遮挡在透明的塑料布下面，报纸一点都没有湿，人们仍然能够看到醒目的大字标题，更能清晰地看到他脸上洋溢着的灿烂的笑容。
在根里。你若是不求名呀，不求名，不求利，世事本是一盘棋，是的才更好福气。
所有成长的过程都会有许多的迷茫和疑惑，是不是一定要经历挫折才能够学会像鹏鸟一样的飞翔？
品味人生，
美国的作家爱默生说过，自信是成功的第一秘诀。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自卑和自信往往都是同时存在的，所以我们总是很努力地去建立自己的自信心，因为自信多一分，成功就多十分。接下来一起分享来自台湾的作家李嘉彤的法国菜单，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一位可敬的老师是如何让他的学生建立自信的。姜老师是我的国中数学老师，他教我们数学长达三年之久，全班每个同学都不怕数学。上星期姜老师退休了，学校为他举行了一个茶会，我们被他教过的学生都去参加了，大家都抱着一种感恩的心情，因为我们都记得上姜老师数学课的日子，那真是快乐的日子啊。姜老师总是教我们一些最基本的道理，我们把这些最基本道理弄懂了以后，至少会做中等程度的题目，行有余力之后，我们自己会去找一些难题来做做，而姜老师也会教一些解难题的窍门。可是这绝对不是他教书的重点，他教的重点永远是基本道理。茶会开始不久，就有一位同学发问了，他问姜老师说，为什么别的老师教他数学的时候，他都害怕数学，也痛恨数学，但是姜老师教的时候，他却一点都不害怕。姜老师好像对这个问题有备而来，他没有立刻回答，却叫所有的女同学上台，他给每一位女同学一张纸，然后叫我们男生也上台去拿一张。我们拿到的是一张法国菜单，每一样法国菜都有中文翻译，旁边还有价钱。我这个男生看了之后，觉得这些菜并不贵。然后姜老师问一位女同学对这份菜单的印象，女同学说，这家法国餐馆不仅主菜贵，连咖啡和茶都贵得离谱。当时我大感困惑，因为我看到的菜单一点也不贵，几乎所有的男生都感到困惑。还是姜老师叫我们坐下，然后让男生和女生交换菜单看。看了以后我们才知道，男生拿到的是一张价格公道的菜单，而女生拿到的却是一张非常昂贵的菜单。 是告诉我们，当年她的男朋友请她到一家法国餐馆去吃饭，她看了菜单之后觉得每一样都很贵，可是她的男朋友却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不但点了主菜，还点了饮料和甜点，男朋友还要点红酒，她拼命的阻止。饭吃完之后，张老师感动万分，认为她的男朋友真是慷慨，也答应她的求婚。好久之后，她才知道这家餐馆原来有两种菜单，女士看到的是非常昂贵的菜单，而男士看到的却永远是价格公道的菜单。这些菜单又和张老师的教书有什么关联呢？张老师要我们回想，我们当年考试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情形。我第一个举手，我说张老师常常小考，每次发考卷的时候都要亲自将考卷发给每一位同学，当时我的确对此感到很奇怪。张老师终于告诉我他的秘密了，他说他准备了三份考卷，甲种非常难，乙种中等，丙种非常容易。甲种考卷给数学程度高的同学，乙种给中等程度的学生，程度不高的同学拿到的是丙种考卷。这些程度不高的同学每次考试都拿到至少60分，对于这些同学来说，60分已经不容易了。在过去，他们常常在分数上只有个位数，也就是因为他们的分数不错了，他们开始不再对数学恐惧，上课的时候也会注意的听。通常到了学期结束的时候，丙种考卷不见了，张老师只要准备两种考卷就可以了。张老师告诉我们，其实学生最需要的是自信。他想起那家法国餐馆的做法，决定试做不同的考卷。对于程度不高的同学，他们终于有了足够的自尊心，也开始有了自信。一旦有了自信，他们就不会放弃数学了。茶会结束之后，我发现房间有很多书教我们如何建立自信，也有很多的训练班，我们交了很多学费，应该就能够学会到自信。但是没有看到那些书，也没有上那些昂贵的培训班，我们有了张老师也有了自信。如果我们班上那些不会做数学题的同学看了那些书，听了那些课，还是不会做数学题，他们会有自信吗？
让我
风雨雨都给我，所有温暖留给你。很喜欢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风雨给我，温暖给你。回想起刚刚在故事当中所分享到的那位姜老师，会用不同的试卷给自己的学生送去一份自信。送给你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让我们在歌声中结束今天的似水流年。
记得昨天那个夏天，微风吹过的一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跟沉淀。
如今风依旧在吹，秋天的雨跟随，心中的热全不退，仿佛继续闭着双眼。